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好感恩啊！我哋能够翻到嚟敬拜上帝，我哋又可以带着生命气息嚟到去赞美佢，我哋又可以听到上帝藉着圣经同我哋讲嘅说话，让我哋再一次领受上帝嘅说话嘅时候，我哋同心祈祷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全心满心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倚靠谁，唯有你使我们刚强，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倚靠。天父上帝，在这一刻里面，我们心里面存着一个感恩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主藉着圣灵的工作亲自同我哋每一个人说话，叫讲嘅、听嘅都一同受感。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哋嚟到咧圣经一个大家耳熟能详嘅故事，叫大卫同哥利亚。有冇人唔知呢个故仔讲乜嘅咧？我相信90%或者99%嘅人都知道呢段记载系讲乜嘢。我知道个战果系点，我哋都好清楚。有咩嘢值得我们来去思考？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无论你在什么光景里面，我相信大家都经过一些难关。可能小的时候我最怕是什么呢？考试。你有没有觉得即是读紧书的时候会问自己的问题呢？这个世界如果 读书不用考试几好呢？有没有这样？或者读书不用做功课几好呢？所以那些在香港转过来加拿大读书的人呢很开心，是吧？又或者你毕业了，你去到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希望找到食，找到份好工，或者叫顺工，用我们今天讲法。你总是有很多东西在你面前要决定要考虑，或者你工作里面很大的压力，那座可能成为你的大山，你可能跟同事相处有困难，又或者遇到一些尖酸刻薄的老板，又或者遇到一些你未可逆料的挑战，甚至在今天我们人生的光景里面，可能是疾病，可能你患了一些慢性的病，可能有一些东西缠绕着你，令到你发觉每一天很难过你的生活。我们上一次讲到大卫怎样受高为王，配作领袖。上一次讲的就是讲他怎样神拣选他做领袖。但其实大卫本身有没有受过考验呢？有没有暴露在公众的视野的眼光里面被人家评定他是不是合适做一个领袖呢？今次看这一章圣经就显出他的功架，显出这个人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是神拣选的人。我想从这一章里面17章的圣经来到去看大卫究竟有什么功课值得你和我学习。刚才呢姊妹为我读出的经文呢，只不过是其中今天我讲的范围一部分。我讲的范围是整个撒母耳记17章，所以我鼓励呢你打开你本圣经，如果只是读那段经文呢是没有讲完我要讲的内容的，是17章全章，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今天给我自己的一个讲题，叫战胜生命中的巨人。大卫面对哥利亚，肯定好像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巨人来打架，怎么打得赢他呢？但他又打得赢，那有些什么东西值得你和我学习？我有三个重点和大家分享，在你的崇拜秩序表里面讲到大纲都列了出来。第一是认清，第二是信靠，第三方面是踏出，让我们逐点逐点来到去看下是怎么样。第一样东西我想跟大家去聚焦的呢，是认清惧怕的源头。究竟当我们面对我生命的巨人的时候，哇这么大只，哇这么宏伟，我们第一样东西会害怕。究竟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经常都要问自己反省一下，害怕什么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的描述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当以色列军 同腓利士的军队呢两阵对峙的时候呢，圣经告诉他们，一人占过一个山头，你在这个山上高，我在这个山上高，大家呢就中间隔了个什么，是山谷，在这大家在这里对峙的境况。其中呢，腓利士人就派出一个王牌的首相出来去挑战以色列人。这个人叫哥利亚，在这里讲了。这个人呢有什么特别的呢？身高三公尺。大家知不知道三公尺有几高啊？我走去 Google 运算一下呢，就即是等于 9.8 尺，差不多10尺那么高。我想现在世上边都怕没有人有那么高的身材。好高啊！咁咧，佢描述系咩咧？佢头戴铜盔，有保护罩嗰个头，即系话如果你想揸支棍去剥佢头咧，系唔得噶吓，有保护罩。身穿海甲，即系有盔甲嚟到着喺身上边啦。个海甲嘅铜啊，唔系用胶做嘅，唔系用我哋啲普通衫做嘅，系金属做嘅。意思即系咩啊？你打佢唔入喎，重几多啊？57公斤。一公斤就等于2.2磅，你又乘一乘佢啦，又百几磅喎。因为我喺度谂，如果俾件百几磅嘅衫我着喺身度，我会点咧？我相信我行唔喐啊！你举下哑铃都知啦，15磅、20磅，差唔多顶晒笼啊！佢居然可以着住一件咁重嘅海甲嚟到行走，嗱，头有保护。身有保护，咁啊点咧？脚有冇保护咧？他的腿上有咩啊？铜护膝啊，保护埋只脚噶。最惊你打跛佢个膝头哥，打伤佢咧，佢就企唔到，企唔到行唔到嘅时候咧，失去作战能力。唔单止全身有保护嘅衣物，仲有乜嘢啊？有攻击性嘅武器，佢两肩之间背着一根铜枪。本是铜戟，不过无论铜枪铜戟都好，它都是一样什么武器呢？是一样在短距离来到做搏击的武器，即是说当你有一个敌人和你埋身打交的时候，那个铜枪就用得着了。但是你想想，很多时候攻击就你未埋到来呢，我已经可以攻击你了。所以第七节他说呢，他另外有一样攻击性的武器是什么呢？他手上拿着矛，矛杆有织布的机轴那么粗。哇，你想象到想象不到他那支矛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玩那些呢奥运那些什么游戏呢，就标枪啊，有一支很长的东西，那有个尖的东西在个矛头前面，他一飞出去的时候呢，你看罗马兵都用过，可以将一只野兽穿透，可以将敌人去穿透的一样武器。很多时候他狩猎的人呢都是用这样的长矛。这支矛的特色和其他矛的不同呢，非常之粗，几粗他没说，不过织布机轴呢肯定就不会是好像藤条那样的 粗幼了，肯定是很粗。他矛头是重多少呢？7公斤，又乘 2.2、啊、即是一个15磅的哑铃那么上下。哇，个矛头都15磅，咁嗰支嘢加埋几重啊？第一，佢拎得起；第二，拎得起将嗰支矛飞出嚟嘅时候，个威力几大啊！我相信如果有个人或者有个目标喺度咧，真系一箭穿心。你睇唔睇到佢有咩啊？第一，有保护装备；第二，有长短棍，近距离攻击、远距离攻击都有。唔单止有呢啲嘢，圣经话佢咩咧？还有一个拿大盾牌的人走在前面，咩意思啊？啊，你想用暗箭攻击佢咩？你想射死佢咩？有个大嘅盾牌可以嚟到挡住佢，因为佢身材高大啊嘛。如果你普通人嗰啲盾牌可能遮得呢忽又唔遮得嗰忽，佢要有一个大盾牌喺佢面前。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给我们关于哥利亚的描述。跟着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出来呢要求了一件事，如果他能与我决斗，他在骂阵，他说谁能够出来跟我打，打赢我呢，我们呢就做你奴仆，不过如果你打我不赢的有什么后果呢？你就做我的奴仆， 服侍我们。嗱，好好正嘅，一个对一个嘅决斗啊！你派一个出嚟同我打，你打赢我咧，我就臣服于你；但系你打输俾我咧，你全部啲人都要做我奴仆。嗱，我将佢重整一下头先嘅资料。第一，这个描述话俾我哋听，哥利亚嘅身材好高大，佢全身都有保护嘅，亦都有重型嘅武器，真系重型武器嚟噶，你同我拎唔起啊！而且他要求的是什么？是一对一的决斗。而你打输那些呢，你整个国家都永远作奴仆，你失去了自由。不单止是失去自由那么简单，你整个以色列都是一个耻辱来的，居然不够胆来到去挑战一个这样的人。这个呢就是他们惧怕的源头。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怎样看他自己呢？以色列人见到一个这样的巨人行出来的时候，去挑战骂阵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从以色列人角度看，他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敌人好强啊，我自己怎样？好像鹌鹑一样啊，我自己好弱。圣经的描述是这样说的，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了那非利士人所说的话，就什么？就惊惶，非常害怕。弟兄姊妹，对于扫罗，对于以色列人讲，他惧怕的源头是什么？不就是这个巨人咯，不就是这个重装备的勇士咯。他一看到他就已经吓到脚软，就是这样。圣经又形容他说，那非利士人每一日早晚都近前来骂阵，一年四十日之久。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日日出来叫说叫你派个人出来跟我打，都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回应呢？大家有没有想过，究竟扫罗或者以色列军队里面有没有谈过我们派哪一个来到去出战呢？其实有的，你 看清楚一点是有的。如果论身材来到可以跟非利士人有得打下的，你猜是哪一个呢？扫罗咯。如果你读圣经前面，扫罗被高立为王，扫罗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他比他以色列人众民都什么？高一个头。如果我这么高，我都要高头望他的。扫罗是一个呢高大威猛的战士来的。扫罗也都带领以色列人打过胜仗的。所以你当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要派人出来打，都找回一个差不多大只的人出来打。那扫罗应该自己出战，但是圣经说什么？他害怕，他不敢打的时候，你做皇帝你有什么计仔呢？请问当然希望招募敢死队出来。你估他有什么方法招募呢？你看回你的圣经里面25节是这样说的，他希望呢去向他军队里面发出一个信息，我给一个赏赐你，希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他廿五节这样讲的，他说如果有人来到击杀他，王就赐给他什么？第一，大财富；第二，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老婆，即是做驸马；第三样东西是什么？你屋企的附加在以色列当中呢是免纳税免服役。哇，条件优不优厚啊？哪个够胆死出来跟非利士人哥利亚打交打得赢的呢？有这么多赏赐，第一大财富，第二做女婿，第三你屋企全家都又不用纳税，又不用服兵役，正不正啊？但是你有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四十日了，即是一日过一日，人家出来骂阵都可能骂到没了人。但是我相信他骂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估佢闹乜嘢啦？呢个非利士人，嗱，圣经又冇记载啦。我相信佢嘅说话都相当之尖酸刻薄嘅。可能话你哋系咪冇胆匪女咧？居然冇人出嚟应战咩？你哋系咪狗咧？冇人够胆嚟同我对阵啦？嗱，我相信喺呢四十日嘅过程里边咧，以色列人都受尽羞辱。面对咁嘅情况，好似冇出路嘅时候咧，圣经嘅作者咧就介绍另外一个人出场了，那个就叫大卫了。大卫为什么会去到战场上高呢？你看圣经很清楚，原来他爸爸耶西就说，不如 阿仔，你帮我带啲食物上去慰劳下你嗰三个大佬咧。阿哥喺前线度打仗，咁大卫就因为咁嘅缘故咧，就带住啲食物去俾佢啲哥哥啦。唔单止要俾佢哥哥啦，耶西都识做嘅，叫佢带多啲嘢，要湿下啲军长噶嘛。你冇理由你啲士兵有嘢食，啲军长冇嘢食嘅。大卫就咁样去到个战场上高。当佢喺战场上高嘅时候咧，刚刚就遇到咩啊？哥利亚呢个巨人出嚟骂阵，佢哥利亚骂阵说话咧，佢听晒入佢耳仔。嗱，二十三节咁样讲，佢话他说的又是同样的那些话，大卫都乜嘢啊？听见了，大卫听唔听得清楚哥利亚点样骂阵啊？弟兄姊妹，好清楚、哦。咁当哥利亚再一次骂阵嘅时候，以色列人有咩反应呢？24节咁讲，佢所有以色列人一看见呢个人咧，就喺面前逃跑啦。唔知点走，系鸡咁脚咁走啊，定点？圣经话逃跑非常嘅害怕。弟兄姊妹，你有冇谂一样嘢啊？嗱，呢个系描述紧以色列人嘅反应。咁大卫听完有咩反应咧？你有冇谂下？大卫听完会点啊？是不是好像他一样那样害怕逃走啊？又不是、哦。刚才我一开始讲到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和扫罗王他觉得惧怕源头是什么？是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么重装备。但在大卫的角度怎样看这个巨人呢？从他问那句说话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那个角度。大卫怎样讲呢？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哪一个来呢？竟敢向永活的神的军队来到去骂阵，这个是哪个来呢？竟敢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是不是这么简单呢？你如果留意作者一路描述关于以色列和非利士人的对比的时候，唯有大卫去加上一些很特别的形容词去形容大家的对垒。第一，他形容这个非利士人是什么？未受割礼。第二，他怎样形容以色列军队？是永活的神的军队。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大卫见到听到此情此景，他心里面没有半点丝毫的惧怕，反为大卫向周边的士兵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值得你和我去思考。他说这个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的。什么叫做未受割礼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卫要加上一个未受割礼的字来到做形容词啊？受割礼和不受割礼有什么分别啊？割礼是神的子民一个记号。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求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要守割礼，这个是他的记号，是属神的子民一个记号，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当以色列去守割礼，遵着先祖教会守割礼，就证明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属神的群体。未受割礼的人，即是说他不属于上帝的，没有上帝的保护的一群。圣经告诉我们，永活的神的军队，原来大卫所信奉、大卫所信靠是一本永活的上帝。跟着在大卫的问题，除了这两个形容词之后，他说竟敢向，竟敢向，什么意思？即是为什么大卫会这样说？其他士兵就害怕逃跑，扫罗都害怕到脚软，但是大卫不是这样说的。谁这么大胆，够胆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讲法，真是喝闹耶。大卫是这样说的，谁这么够胆来到去挑战神的军队呢？其实当大卫说这个说话呢，背后暗示什么啊？非利士人应该就害怕我们的上帝嘛，害怕我们永活的神，应该是反过头，他害怕我们，不是我害怕他嘛。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带出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大卫他认清楚他惧怕的源头，实情 如果有神在你背后，神就是你最大的巨人，去 back up 你，去保护你。为什么人家应该害怕的事他不害怕，但是你不应该害怕的事你害怕？你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你作为神的仆人，你作为神的领袖的时候，好像扫罗一样，我们有没有认清我们惧怕的源头是什么？我们实情要害怕什么呢？如果你做领袖都害怕，难怪你的士兵四十日都没过出来打，直到大卫这个神所拣选高立的领袖走出去的时候，他有一种不同的体会，来到让以色列人再一次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昔日主耶稣差遣十二门徒，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记载，耶稣差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叫他们做使徒，差他们出去来到去传道，告诉他们，赐给他们有圣灵的能力，能够赶鬼医病，叫他们去传道。不等于这班的使徒或者门徒他没有面对到艰难逼迫，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会遇到患难，甚至你们会被君王来到去拉去坐监，但是耶稣在那段对话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你不要害怕。耶稣怎么说呢？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很多时候我们怕是因为我们怕损失，我们怕是因为我怕受痛苦，我们怕是怕我没了条命。但是哪个才是给条命你那一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怕一个不应该要怕的东西。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能够杀你的身体的，不可以杀你的灵魂。你要真的害怕那个，身体灵魂都可以将你摆在地狱那个，你才要怕他。主耶稣昔日差遣他的使徒门徒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件事要校正他，就是你认清惧怕源头。我们只要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上帝叫我们做的事，我们应该是无所惧怕。主耶稣他在大使命那边，岂不是交代我们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你和我吗？他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见呢？当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巨人的时候，盼望你和我都能够认清惧怕的源头。当大卫很清楚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们认清了惧怕源头，我们应该怕的是上帝的时候，大卫亦都俾我哋睇到一样嘢，佢系认清自己个身份，佢系个点样嘅人呢？其实你从经文里面睇到，有唔同嘅人唔同嘅角度睇大卫。佢屋企人点样睇呢个嘅仔呢？圣经话俾我哋听，耶西屋企有八个仔，大卫系最细个拉仔，做咩工作啊？看羊的而已。如果你记得大卫受膏那段时间，撒母耳去到耶西屋企，说要摆设筵席来到庆祝，要膏他其中一个仔的时候，撒母耳都以为是大仔，哇，这个身材高大，不过原来跟哥利亚拍埋是没得比的。弟兄姊妹，原来见了这么多个之后都没过，是跟着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啊？啱下头，醒起有一个喺出面看羊喎。撒母耳点讲？你唔叫佢翻嚟咧，我哋唔开席。直至到嗰一度咧，我哋睇到喺佢父家里边咧，大卫系一啲都唔受重视嘅，根本都唔系好识佢。叫做咩咧？看下羊，或者好似而家阿哥三个阿哥喺前线打仗，叫阿大卫做咩？嗱，唔该你攞啲汤水啊，攞啲食物去服侍阿哥哥啦，去问下安，睇佢哋点样样啦，就系咁样样啦。还记不记得当大卫去到送食物给他哥哥的时候，大卫听到骂阵的时候，问旁边的士兵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哥哥有什么反应啊？省他，你们做什么？扮醒目啊？扮叻啊？你们在做什么？你来这里，你看那些羊怎么样？有没有人看啊？闹他啊。 大卫只是讲了一句话，我只是讲了一句话，为什么会被你骂呢？从一句很简单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他自己家里面是没有受到应得的尊重。甚至你要记得当日十六章讲大卫被高立为王的时候，撒母耳在他众兄弟面前，他的爸面前做了这件事，不等于就他立刻被人升呢，就应该啊你又不要看羊了，那耶西说给个第一份工。你记不记得我加拿大有一个女士拿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她本来是做一个副教授的嘛，当她被提名拿诺贝尔奖之后呢，那人就问哇她 Waterloo 做副教授，但她 Nobel Prize winner 来的。后来怎么样？当然即刻大学就说她未申请，她一申请我就给个 professor 去做了，即刻升了嘛。但你看看 在大卫里面，撒母耳高了他，好像再做回那样东西，不受重视。好了，当大卫来到见到哥利亚这个骂阵的时候，他自动请缨去见扫罗。扫罗见到他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弟兄姊妹看看圣经怎么说，扫罗眼中的大卫就是，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这非利士人决斗，因为你年纪还轻，那人从小就作战士。这个扫罗眼中的大卫，你是什么细路仔来的，少年人来的，人家那个自小就已经训练来做打仗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哥利亚几个凶狠，他不是只是拿武器，我相信他的枪法标矛的方法都很准的，自小训练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扫罗的眼中，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年纪轻无作战经验的人。那我就问一件事，究竟大卫怎样看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的人？第一件事我们看到的，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正如我刚才讲的说话，他讲得出是说未受割礼，受割礼这件事，他就很清楚神在以色列人里面的约的关系，有神的保护，他很明白神是一路看顾他。你读大卫那个自己的陈述里面，他有讲到什么呢？哇，当我呢看羊的时候，旷野的时候，周时都遇到什么？有狮子啦，有红人咯，咁点算啊？系咪走佬啊？唔系，佢嗰啲狮子红人担咗啲羊羔嘅时候，佢仲要去咩啊？去抢翻翻嚟啊！可以抽住狮子胡须嚟到打死佢，即系我都好难想象啊！即系如果俾我见咗狮子，我都想象唔到点可以抽住啲胡须可以揼死佢。咁啊，证明一样咩啊？有神嘅同在咯，弟兄姊妹。我哋加拿大都好多红人嘅啫，你见到红人你惊唔惊？我就好惊啦。佢又可以打死佢，即系话俾你听一样咩啊？大卫喺佢生命里边有一种经历神嘅看顾同在，甚至喺十六章十八节，如果你揭翻长情面睇咧，扫罗开始咧神嘅灵离开佢有病啦。咁你神仆就话：，我介绍个好嘅琴师俾你治疗。咁佢谂起大卫，我曾经听见咧，伯利恒有个后生仔叫耶西个仔，个大卫咧，我哋睇见咧，佢好叻弹琴，神都同佢同在。嗰句圣经系咁讲嘅。点解人哋都睇到呢一个后生仔有神同佢同在咧？佢必定睇到佢神看顾佢嘅事迹喺里边。大卫喺十六章被撒母耳高立的时候，他也很清楚他自己是哪一位，他是神拣选，神高立他要作以色列王那一位。当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有能力去面对任何的挑战。弟兄姊妹，当你面对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认清你自己是个什么身份？你知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会怎样？上帝就当你很珍贵很宝贵，好像刚才的诗歌里面都有讲到，我们人算是什么，但神会眷顾你。我选了一节圣经在这里来提醒你和我，他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的上帝就好像妈妈 来到去喂哺吃奶的婴孩。不过今天的妈妈就不是这样的，分分钟漏了一架车都不记得拿那个、啊、所以不要用今天那个现象来解释圣经、啊、不过下面那句我是喜欢的，所以我给大家看，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一句就很实际，上帝将你和我名刻在他的掌上，即是说记不记得你、啊、永远都记得你。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不是上帝不记得我们，是我们不记得上帝。同不同意啊？特别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第一样东西就想想用自我防卫方式，我们想不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其实以色列人正正是忘记了他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第三方面，我们要认清胜负的关键是什么。哥利亚他自己觉得胜负的关键是什么？我自小就有训练，我身材高大，我全身都有海甲，由头到脚都有，我有重型武器，长短棍都有，你谁够我打呢？所以他这么够胆出来挑战他。哥利亚觉得胜负的关键是什么？我自己什么都有，我自己能力厉害。扫罗和他军兵觉得胜负的关键是什么？弟兄姊妹，哇，不得了，没得打了，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装备远远不及人，他未打就什么先输了。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忘记了上帝，忘记了我们背后真的有一个巨人去支撑我们，忘记了昔日在以色列人的救赎历史，上帝怎样带他们战胜巨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读圣经，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读过民数记的吗？民数记以色列人去旷野本来不用兜四十年的，是不是？为什么要兜四十年？因为以色列人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的报告是什么？哇，那里有巨人的，我们好像炸猛的，又是不够胆嘛。结果十对二的票数就取消了，大家不去，上帝就说你不信的恶心，兜四十年，兜够了，等那一代的人死了，新一代成长的时候，神藉着摩西再带以色列人去入迦南地进发。他们去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战胜了当时的巴山王岳。你可以揭下圣经看那里说什么。他说申命记第十章第三章第十节，他就夺了平原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加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岳国内的城邑。他利弗阴人所剩下只有巴山王岳，他的床是铁，长九爪，宽四爪，都是以人爪为度的。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昔日以色列人曾经打败过巨人，巴山王岳那张床瞓得到哥利亚下去的。弟兄姊妹，即是告诉你和我听，昔日神怎样带领他们战胜巨人，他们怎样？他们不记得了这些历史了，只记得眼前，看不到上帝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巨人。弟兄姊妹，就只有一个人，这个就叫大卫。为什么他配作领袖？大卫怎样去看他自己？大卫就这么说，他说你们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跟着是说什么呢？他说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手里面。他说全地的人就知道什么？以色列中有一位神。弟兄姊妹，你看到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说出这番的说话，反映出他的心里面的信仰是什么？他知道神才是那一位胜负关键， 他说耶和华将你交在我度，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要有一位神。再看下一节，他说也使这些人群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不是靠重装备，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乎耶和华。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和我都不认清楚胜负的关键的时候，难怪我们没办法可以走出来为主来到去争战。弟兄姊妹，当你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你和我都要认清楚胜负的关键。在使徒保罗的传道旅程、传道经历，有哪一个比他受更多苦？他说他自己，他受尽各样的苦，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船坏的危险，被人家捉去坐监、被人家鞭打等等的事。但是他在罗马书里，他说了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到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爱来到隔绝的。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讲了一大堆东西之后，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原来你和我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我们胜负的关键是在上帝那里。而这个上帝是怎样的？是爱你和我，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当我们认清了我们胜负的关键是在于神，我们就需要学习信靠这位神。大卫怎样形容这位神呢？他说这位是永活的神，我本用永生的上帝。这位永活的神是自有、永有，从永远到永远，只有神被称为永活的神。你和我都不是永活的，你和我如果信了耶稣得到拯救是永生。永生就是由你现在开始死亡之后复活之后过生活，永生。我们不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有，唯有上帝是永活的神，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是一切生命的起源。使行传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好像诗人讲，有人说我们都是他生。如果我们不认清楚生命的源头，他是永活的神，我们的生命在他手里，不是在敌人手里。若果没有上帝的许可，你和我可不可以有一条头发落在地上的？弟兄姊妹，是不得的。只有神才是永活的神，是我们一切生命的起始点。大卫第一件事，他教我们要信靠永活的神。第二件事，从他身上我们学到要信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名怎样信啊？弟兄姊妹，名代表什么？名有什么那么重要？他的名叫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即是说天上众天使、天君都是立在他面前，他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整个宇宙都是他管理那一个啊。万军之耶和华包不包括以色列军队啊？弟兄姊妹，你说我听，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谁啊？刚才大卫有讲过，读回经文，是万军之耶和华。人家来挑战以色列军队，他不是挑战个军队以色列人那么简单，是挑战万军之耶和华，即是耶和华是个统帅来的。所以大卫告诉你和我，我们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显明上帝的大能。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是神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名，亦都是告诉他们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来的。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单只是代表自由永远，是守约施慈爱。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个是神向每一个以色列人所启示。当 我们明白我们的神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知道我们统帅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们属祂，我们是祂儿女，祂必然保护我们。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走义路。他为了他自己的名怎可以被人羞辱呢？弟兄姊妹，第二点，信靠耶和华的名。第三点，大卫给我你和我学到的功课，他信靠是一个信实的神。在大卫和扫罗的对话里面，要争取出战的对话里面，怎样去 convince 或者怎样去说服扫罗给他打交呢？大卫就说了，那个曾经救我脱离狮爪熊掌的耶和华，也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个曾经在过往信实慈爱与我同在的上帝，今日将来亦都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听日发生什么事你和我都不知道，不过上帝和你我说了，祂是信实，我们知道神是信实就够了，我们要凭信心去倚靠祂。弟兄姊妹，思想一下，我们是否忘记了神在你和我生命里面的位置呢？我们有没有记得上帝？为什么我们忘记上帝呢？为什么我们危难的时候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不记得神可以帮助我打败巨人的历史呢？是因为我们很少读祂的话语，是因为我们很少在神面前灵修读经祈祷，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到神面前。我们在我们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事要忙，有很多事比神更加重要，于是乎在我们生命的日程表里面，我们将上帝压缩到在一个角落头里面，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占有主导的位置。我觉得做了其他的事呢，我会觉得安乐一点，安全一点，而不是我们先去上帝面前寻求那个安全感。你和我有没有将我们的安全感建基在错误的地方？是不是那些重装备呢？是不是好打那些东西就帮我们可以战胜？不是，我们要需要重置我们的安全感。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如果背后没有上帝在这里的保护，你和我做的事是白费，你和我做的事是徒然。没有上帝帮你在背后起屋，没有上帝帮你看守城池，你看守得怎样？你以为你警醒就够了吗？你以为可以防坏敌人吗？如果你读下去这篇诗篇，他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弟兄姊妹，有些人夜晚要闩晒窗，set晒阿篮才睡得觉，为什么？他以为整了这些东西就必定平安。我告诉你，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你去读一下这句圣经，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好多时候我们害怕的东西就因为我们摆错了我们的安全感，我们没有摆啱我们应该摆的位置。弟兄姊妹，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哥利亚，你是大卫？我用一和十来去比分，你自己评下分。哥利亚英明神武，好打，什么装备都有，我靠自己就赢了。你只是大卫，盔甲又不着，只是拿着棍啊，执几粒石仔就跟个巨人打，人家那个扫罗有训练，怎么打？如果没有神迹根本就没得打。大家明不明白？你是不是全然信靠这位神？你问自己，你是一定是十，定是你中间某一个位？你今天回去想想，你是大卫定是哥利亚？我当然希望我们个个都好像大卫那样。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全然的信靠神。我在想有什么例子去表达这个全然信靠呢？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学过游水没有？你懂游水就明白。 学游水最怕是什么？弟兄姊妹，开头学的时候就给个水泡，我舅父教我学游水，那时候没有水泡，找水虫绑着身就叫我游都得啊，游到咁上下，佢话游咗几日，佢话今日唔用嗰啲嘢，我唔用嗰啲唔得噶，一冇咗嗰嚿嘢，我就会沉咯，沉就点啊，就会浸死饮水噶嘛，系好惊噶嘛，你点可以冇咗啲嘢嚟到帮你浮喺水度咧？舅父话你唔喐就浮到，但系我点样信得过我唔喐就浮到？呢、这个就叫全然信靠。有一日你学识游水嘅就明白。学识游水的人都未必识浮水，原来浮水就是一样嘢。你要明白物理学里面人其实是浮得起的，只要你完全不动的时候，你相信水的能力可以浮得起你，你攀在这里，你前言信靠，不要任何的挣扎，你就真的可以浮在这里。我试过得很多的例子，我踩单车都试过。你踩单车是不是要揸着个踩？你不揸着个踩，你有没有见人可以只是用两只脚踩到？当你心里面相信你那个直觉是可以平衡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松开对手。我也都试过这种就叫全然倚靠，跟你经验上跟你眼睇到的东西是不同的，但你需要学习全然倚靠你的上帝的时候，你就在你生命里面有一种不同的经历。我想起一首诗歌给大家来到思考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当你面对生命的巨人，当你无出路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方法，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讲了认清了我们惧怕的源头，我们讲了认清胜负的关键，我们讲了我们信靠永活的上帝，我们讲了要全然的倚靠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要踏出来。大卫要求扫罗给他出战，扫罗就给他出战，扫罗都 不放心，是什么？哎，我借我到盔甲你着啦，意思就是什么？费事你死得这么惨。怎知大卫说什么？着上身不行、啊、你那套东西大件都不合身，怎么着、啊、就是这样出去打、啊、在众人的眼里面，大卫你估有没有人会嘲笑他、批评他？这个人这么大胆走去打交，甚至哥哥都说你回去看羊啦，走来这里做什么？懒骄傲地，扫罗又不信他，去到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更加辱骂他。哥利亚说是什么？这个小孩子，如果用俗一点，这个小孩子走来这里做什么？居然拿着棍，你当我是狗啊？打狗棒啊？打我啊！一枪就飙死你啦！即系喺哥利亚心里边杀你容乜易啊？好似真系碾死只蚁咁啊！佢嗰支七公斤重嘅矛头啊，如果佢一飞落去啊，大卫就冇命。但系未埋身肉搏嘅时候，我哋睇到咧，大卫系打得赢。大卫喺咁多嘅批评嘲笑里边，佢坚定嘅信靠上帝。他没有被人的声音来到去扰乱他的视线，他知道他倚靠是哪一位，他就勇敢地来到去踏出这一步。弟兄姊妹，当你和我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如果神要你面对的事，你一定要面对，你调回转头就是要勇敢地靠主来到去踏出去。好的时候叫你侍奉，你就说这样不得，那样不得，我就问你，你究竟有没有上帝同在？你究竟依靠哪一个？你自己问自己问题，你不答出的原因是什么呢？究竟你怕哪个呢？你自己要问这些很直接的问题。神要你和我在基督里面跨胜，好叫神的名被高举。就好像大卫他这样说，他这样全地的人就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大卫打这场仗的目的不是说要以色列人知道我大卫几威啊，他是不是这样说啊？他不是啊，叫全以色列，叫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以色列的巨人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弟兄姊妹， 这个是你和我要学到的功课。我们服侍上帝，我们去为他征战全福音，我们使全地的人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要上帝的名被高举。当我们有这个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逃避，我们就要勇敢来到踏出。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当我们你和我为主而活的时候，必定面对很多生命里面不同的巨人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要怎样呢？第一，认清惧怕的源头，我们应该惧怕的神不是其他东西。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上帝最宝贵的产业，我们属祂，我们是约的群体里面。认清胜负的关键亦都在神道，得胜的在乎耶和华。当我认清这些目标元素之后，我们要信靠这个永活的神，我们要信靠万军耶和华的名，我们要信靠这位信实的神。当我们带着信靠的心，全然倚靠上帝的心，我们就踏出来，我们不要逃避，我们要勇敢踏出。在今年的主题里面，我们要装备，装备我们做什么呢？装备我们做带领，带领人认识神，带领人成长。怎样去做到这件事？学习大卫的属灵质素，我们要认清信靠和踏出。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到大卫的功课的时候，当我们看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他怎样走出来配作领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赞美主，他真是合理心意的人。他明白到上帝是我们唯一倚靠的位，上帝是我们唯一要怕的一位，上帝是我们唯一服侍的一位。当我们面对任何生命的巨人的时候，叫我们全然倚靠，全然的摆上，勇敢的踏出，以致我们能够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